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还是跟以往一样哈。我们先来思想整个《创世纪》的结构大纲，1到11章前面那一部分讲到从创造开始讲先祖们的历史哈，从人的受造，然后一直到亚伯兰的家谱啊。一路走下来，这我们前面讲到过了。然后12章开始，亚伯兰在哈兰蒙召，对，神要透过他要建立大国所以亚伯兰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然后从亚伯兰，神跟亚伯兰立约，把他改了名字叫亚伯拉罕，100岁生儿子，然后就讲亚伯拉罕，然后100岁了，生了以撒啊。然后开始讲以撒的这些这个过程亚伯拉罕、以撒，然后再往下讲到以撒娶了利百加，然后生了双子以扫跟雅各，然后以扫、雅各的这些过往，然后雅各他后来要躲避他哥哥的追杀，所以逃去投奔他的舅舅，在拉班那里。然后娶了4个太太，然后生了12个儿子，然后约瑟被卖了，然后被卖到埃及，结果是神预备救恩在埃及，然后把这些经历饥荒的一家70口人接到埃及去，在埃及寄居然后这整个过程在整个过程，所以创世纪就是写这些。这些以色列先祖们的故事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进到，对，这个亚伯拉罕100岁生儿子之前啊，之前遇到的事情对，遇到的事情，遇到这位亚比米勒那个时候的。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就把撒拉又要娶去当他太太了那个时候，如果按照创世纪的次序，是按着时间次序的话，那这个撒拉已经年纪老迈，他都觉得自己年纪老迈90岁了，就已经停经了，居然。在亚比米勒的眼中，虽然是还是个大美人还要从亚伯拉罕手里面把这个撒拉给娶去当妻子所以今天要看的就是故事所以我们开始来看这个故事了我们先从第一节《创世纪》20章的第一节读到第10节，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
老师，我来读。
好。
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她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亚比米勒清早起来，招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 他们都甚惧怕。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事？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阿门。
好的，谢谢张姐妹啊，那我们来看细节了哈。对，哎，前面不是有一次嘛，亚伯拉罕去到埃及，然后跟埃及的法老王说，莎拉是他的妹妹嘛，然后也是一样啊，神也在拦阻了啊，这个埃及的法老王真的就把莎拉给娶去当自己的小太太这样，所以神也直接拦阻，所以又来一次了。现在又看到这一次，那两次你就可以看到哈，那个莎拉啊，她即使她自己觉得自己年纪老迈，人家都觉得她很漂亮啊，所以都要抢去当她太太啊。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对，那。显然，亚伯拉罕他并没有前面发生过一次，然后他觉得这样不好，所以第二次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他又跟人家讲这是我妹妹，不跟人家讲这是我太太那又来那么一次，对，那对。当然，这就是一个现象哈，就人都是这样，避重就轻。遇到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人都会有类似像亚伯拉罕这种倾向啊，能够躲就躲，能够藏就藏啊，那就不要制造麻烦啊。对啊，哎，可是呢，哎，这件事情又让我们看到，你若是神呼召的，你若是神顺从神的。这些神的子民跟神有关系的，像亚伯拉罕一样啊，你像亚伯拉罕这样跟神有这样关系的哈，那神呼召你，他就负责你到底。你软弱没错，可是他依然负责你到底。我想这两个故事，事实上要跟我们真的跟我们讲的是这样的神一定负责到底。如果你是神呼召的，如果你是顺从神的，神一定负责你到底。对，你会软弱，神还帮你负责。哎，类似这样的原则，主耶稣他传道的时候也这样。对啊，他告诉门徒渡到湖那边去，就遇到风浪了，怎么办？对啊。哎，他们门徒听从神的话，对，就真的渡到湖对面去了。结果来那一场暴风，对啊，这些职业渔夫都扛不住了，对，我们丧命，你不顾吗？甚至祷告都这样讲了，把耶稣叫起来的时候，对，耶稣说："你们怎么那么小气呢？"然后就住了吧，进了吧。对，风和海都听从他，听从耶稣的话，耶稣负责到底。你是耶稣的门徒，你听从耶稣的话，耶稣一定负责到底。水面上行走也是这个原则，对不对？我们学过福音专题的，对啊，你听从耶稣的话，这次耶稣没有在船上，你不用怕，耶稣没有在船上，他一样在那里，他的肉体没有在船上啊。他灵里面的他，随时关注着，听从他的话的门徒，没有在船上怎么办？踏过水面来找你可以吧？耶稣负责到底。如果你是听从耶稣的话，耶稣负责到底。好，我想这原则从创世纪开始就是这样子，所以焦点不要放在哦，亚伯拉罕又软弱一次，谁不软弱啊？对，你也软弱啊。你希望，你希望， 那你跟着你学圣经的这些弟兄姐妹，把焦点放在你的软弱吗？你喜欢吗？啊，我相信不是吧？神在这段真正的心意是要让我们看到，对啊，他应许亚伯拉罕的啊，对啊，去时啊，对不对？告诉亚伯拉罕怎么样？离开本族本地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对不对？要使他成为大国，使他名为大，你也要使别人得福。然后呢，那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们；祝福你，我要祝福他们。在保护伞之下，这是神应许的。所以每一个蒙神呼召的弟兄姐妹，你都在神的保护伞之下。如果你顺服他的话，如果你对神的呼召是一种顺从的态度的话，所以顺服神这件事不是只是顺服个命令啊。你要知道，那个顺服神带出来的结果就是一个特权。比起其他的不知道要顺服神的人来说，你生命当中就拥有特权了。神的保护伞撑开来遮盖你了，这种特权，对啊，你为什么不要呢？对，只要你顺服神。只要你听从神的呼召，他一说你就去行，他一说怎样你就去做，你就活在他的保护伞之下，多好啊，对不对？好啦，那我们看细节了。啊，20章第1节，亚伯拉罕从那里往南地迁去，啊，继续流浪，对对，寄居在加迪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加迪斯是旷野，舒尔也是另外一片的旷野。这两片旷野中间，那看地图的话，加迪斯应该就是今天的以色列跟埃及中间的边境那一块地方，就叫加迪斯。舒尔呢，就在它的东边，这两块，舒尔就是以色列的正南方。在加迪斯的东边，然后这两块旷野中间有几个城市那基拉尔就在这两大片区域的中间，往北一点点，它的方位呢在耶路撒冷，大概西边有一点点北啊，对啊，耶路撒冷跟地中海边的中间所以这像也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方啊，所以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非利士人还没有跟以色列开干所以亚伯拉罕跟他们关系还不错，所以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寄居了，是在基拉尔。然后呢，那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就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你看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不叫亚伯兰，而叫亚伯拉罕，这是改名之后的。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帮他改名之后的事发生的事情，所以是亚伯拉罕称他妻子撒拉为妹子。对，上一次埃及的时候，还是亚伯兰哦，也是立约之前，神帮他改名之前哦。所以这两次事件有隔有一段年岁哦，不是紧邻这两件事，会隔了10多年，可能有哦，对啊，所以10多年的撒拉，人家还是把她当美女对啊，年过90岁的美女，我们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对，不过真的，人家真的有那种条件，所以被这个亚比米勒给看上了，对。所以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就把撒拉娶了去，对，娶了去，告诉人什么？要把她当太太去了，好，第三节，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你像一个行尸走兽啦，你这个时候的你像死人啦。”对啊，只差那个有一口气在而已了。对啊，神在责备的时候是带着幽默感的。你这个死人呐！所以别把上帝想的那个死板板的上帝不是那个死板板的 不是那一个你觉得极具威严那样而已，不是，神的性情是丰富的，啊，神的性情是丰富的，你不要用律法主义想神，把神想的死板板的，不是的，对，啊，你是个死人呐，为什么神这么讲话？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啊。他原来是别人的妻子，你抢了别人的太太，这是行大恶的事情，在神面前。对啊，不是香港，不只是香港电影演的啊。对啊，二哥娶了大嫂，大哥娶了二嫂，这样，对啊，黑帮而已啊，不止黑帮是这样，神。这件事在神面前也是大恶啊，对啊，偷了别人家女人呢、啊，是大恶，对、啊，所以神直接讲啊，你是个死人呐、啊，居然干这种事啊，娶了那个女人啊，她原是别人的妻子，这个时候亚比米勒有话说了，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就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也就是亚比米勒这个当王的，基本上还是蛮公义一个，他自己要求自己也蛮公义，自己看自己也是挺不错的，所以在神面前说：“哇，我又没有得罪你，我们这个国是有益的国啊，难道你也要毁灭我吗？”对，第五节，那人就是亚伯拉罕那家伙，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对。连那个女人自己也说了，亚伯拉罕他是我哥哥，所以这个亚比米勒把这件事拿出来讲，我做这件事情心正守节的，啊，对，我明媒正娶啊，对不对？对，我哪里知道她是人家太太？人家自己跟我说谎，我有办法？事实上就是这样的意思啊。第六节，神在梦中就对他说了：“我知道你做这事心中正直。好，来来来来，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这整件事情，神在拦阻亚比米勒犯下那不可回头、无法饶恕的错，神出手拦阻了啊！所以做这个梦是神出手拦阻。免得你得罪我，啊，所以基本上神还蛮认可亚比米勒，觉得自己还蛮公义的。如果这件事没有继续干下去的话，那从字里行间你也看到，神也看待亚比米勒的国是有益的国。啊，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出来了哈。对，如果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是蒙神眷顾啊，相对来说我们还算是有益的。对，相对来说你这个人比起这些啊异族人啊，比起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还算是敬畏神的话，那对。圣经当中有一句话。对，一人虽然跌倒，可是不致全身扑倒，因为神用他的右手来扶持他。对，你真的是属神的，你真的是敬畏神的，神会是这样子，暗暗当中保护你的。啊，当你有的时候会跌倒，可是神会用右手扶住你。在这里就是拦阻他继续犯错犯下去，对，所以我也拦阻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对，啊，神继续讲下去，第七节，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人都必要死。有谁不死吗？ 神对亚比米勒说这句话："你和你所有人都必要死。"啥意思？两层啊。第一层就是我们人立即感受到的，就是肉体的死亡。你和你所有人都一定会死。可是你细想下去，对啊，每一个人都嘛会死，肉体都会死亡的。所以神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啊，对，就灵里面的死，你是走向毁灭啊。除了肉体的死亡，啊，全家死光光啊！除了这样子的对待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跟神的关系的死。你在神的国没份，你多枉然的事情，你有没有想想？啊，亚比米勒跟他的国，有意的国还真的期许自己是合神心意的，期许自己还在神面前是有意的国这样子的。结果到后来，每一个人都得肉体睡去死了。哎，更后面的是，你跟神没关系了，你和你所有人都必要死，跟神没关系的死。哇，那太划不来了吧？来，当然，我相信亚比米勒对这段经文啊，他神对他说这句话，他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理解到哦，死了以后跟神有关系。还没有办法理解，不过这个话的严厉已经足够他吓到了。你和你所有人都不要死，对，如果你不归还他，你和你所有人都不要死，是不是恐吓啊？我问你，这有一些这个人会讲，哎，你们信的神就一天到晚恐吓人，恐吓人下地狱。像在这里，难道神就是恐吓亚比米勒？对，听起来好像是哈，所以让我们这种人要思考一下，什么是恐吓？今天你这做爸妈的，看得到你们家小孩子小学6年级、初中1年级不学好，跟着外面小孩子混，然后那边叼着一根烟，那边偷抽烟，你看到你会怎么办？你这个做妈的，你会怎么办？你会不会对他狂吼？你给我滚回家！然后呱呱呱呱，然后就开始跟他讲：如果你这样下去，会怎样？会怎样？会怎样？妈，你在恐吓我吗？什么是恐吓？这样叫恐吓吗？对，好啊。另外一种情境，今天遇到歹徒了，他就是要抢你家的钱。嘿，现在闯空门，没想到你家有人在，然后我们就把你绑起来，然后用枪抵着你的头，说，把你密码说出来，要不然我一枪毙了你。啊，都是一样啊，超火热的情绪啊，都是一样啊，讲的一些话都是超厉害的啊，仿佛要咒诅人一样啊，对啊，哪一种是恐吓吗？我问你，你现在分得出来什么是恐吓了吗？做妈的为什么这样讲那么严厉的话对自己的孩子？不想他去死啊，是因为出于爱啊。所以你讲一些很严厉的话，难道你真的希望是咒诅他吗？当然不会是嘛，对不对？你做人家爸妈的，看着自己小孩子就在那个悬崖边上了，对呀、啊，你严厉的制止他，所以你讲话很厉害，把后果都讲出来，你真的想咒诅他是不是？当然不是啊，为什么？动机是爱，什么是恐吓？那居心不良要抢你的人才叫做恐吓嘛？说那么严厉的话，要达到他的目的啊，他的目的根本不是爱你啊。他的目的只在乎我要从你身上捞到一点好处啊，是吧？所以不要搞错哈，神在这边讲很严厉的话哈，你当知道，如果你不归还他，你和你所有的人都要去死啊，好够严厉了吧？神难道是在恐吓人吗？当然不是，对。事实上神是爱这个亚比米勒的。所以他说："我也拦阻你，免得你得罪我啊。"对，当人误入歧途，这种尤其是啊，这种人哈，这种敬畏神的， 这种知道在神面前他要跟从他的这种听神的话的人，对，就是经文讲到的义人，对，义人虽然会跌倒，可是不致全身扑倒。神的右手会搀扶他的，他是义人。有哪一个在神眼中的义人，真的一辈子就完全没有任何出过差错？有谁啊？我跟你讲，连诺亚，你要真的要挑刺的话，连诺亚都说不上。对。他醉酒啦，对呀、啊，醉到不省人事啊，全身没穿衣服啊，这样的醉酒啊，对。当然，那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们诺亚他三个儿子里面，对啊，有两个儿子是挺爱他的，对，挺敬重他的，就那个小的，对，就看老爸出糗，对。谁能够真正在神面前是完全人？对，神说没有，一个都没有。有寻求他的吗？一个都没有。懂得寻求他的是神的特别怜悯，神特别怜悯临到你，所以你会想要寻求神。那是因为神的怜悯临到了，悔改的心乃是神所赐。对呀、啊，神对啊提摩太说了，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对不对？对呀、啊，你面对那些抵挡你所传的道的，当用温柔的劝诫那些抵挡你的人，或者也许就不确定，神赐给他悔改的心。悔改的心干嘛？得以明白真道。神是悔改的心，是目的是要让人明白真道。当他明白真道了以后，对啊，他可以脱离魔鬼的网罗，以至于得救。啊，所以任何的人有这颗心，愿意来寻求神。那是因为神赐给他悔改的心，那是一个特权临到他，啊，而这边的特权，对，你是寻求神的人，你可能会跌倒，可是神的保证不致全身扑倒，对，你不会就全然就掉到那个罪的深渊里面，然后跟神关系就死了，神不会容许那一步的出现，就像这个亚比米勒一样，对。我知道你做这事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感谢神哈、啊！我们如果是在神里面愿意来追求他、愿意来寻求他的人，事实上是在神面前已经有神的特权给你了。啊，你有神给你特别的恩典，对，神在这边打保证的，对。他会拦住你。如果你会大大得罪神，他会拦住。对，整件事情他会保护，对，拦住你，对，保护你，对。好的，我们继续看一下，有疑问吗？到这儿。没有的话，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八节，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把这些事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呢？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一开始还没有把话讲清楚哈。直接一个质问，对啊，跟我做了什么事啊？害我吗？对啊，要害我跟我国里人全部陷到这个大罪里面吗？ 哎，这个亚比米勒还蛮敏感一件事，因为他是王啊，他还知道，如果他得罪神，因为昨天做了梦啊，如果他得罪神的话，不止他遭殃，他的国里的人也跟着遭殃啊。这是一个当领导的人哈，应该有的那种认知，在主里面，你是当带领的弟兄姐妹，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啊，教会带头的这些事工上带头的这些执事们，对啊，对，这些带头的一跌倒了，他影响是一大片，啊，影响是一大片，对，所以他有没有自知之明？说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自知之明？对，有的时候我们很糊涂哦，没有想那么多。那你糊涂的时候，神就让你试过一次，让你跌倒过了，让你看看，对啊，影响的层面是这样的大啊，你体会过，叫你不敢，你就叫着不敢，对，感谢主啊，那是神怜悯啊，来一次演习哈，来一次实习，让你试试看，对，目的是让你警醒，还是让你能够被建造起来，对。我们感谢主啊，亚比米勒他有这个敏感，对，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对，大卫当王的时候好大喜功，对，国家底定了，旁边的各个城邦也臣服于我了，来点兵看看，我全国上上下下12个支派里面，我手上有多少兵啊？大卫点兵就开始了，对啊，他手下的大元帅约押告诉他：“你不要这样吧，这都是你的子民啊，神赐给你的恩典啊，对啊，你为什么要知道要这么多呢？要去数啊！”他不听劝，非得要数啊，数了这个大点兵数字出来的时候，他开始倒霉的时候，神的责备就临到他了，对啊，因为这个动作啊，大工程，手底下。你知道做全国人民普查这件事啊，是非常大的工程。对，他就为了要满足他想知道，所以劳师动众啊。尤其古时候没有电脑啊，没有电话，你这些消息资料传来传去、查来查去，都要真人去传的、去跑的、去查的啊，那真的是劳师动众啊。那查一趟下来，只是为了满足大卫知道哦，我们现在国家如何的强盛，兵强马壮，会有多少带拿刀上战场的战士，就为了这个而已。对，大卫点兵，那这件事情上面，对，事实上啊，圣经里面有写到是神激动他，干嘛？神激动？神激动大卫犯罪是不是？不是啊，你要怎么理解那一块？不是神故意激动你犯罪，为什么不是？因为耶和华本为善，耶和华本为善，对，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是善良的，他不会激动你去犯罪。哎，不是写了吗？圣经写得很清楚，大卫点兵是神激动他的。不，你不能这样直接硬理解这样。另外一个角度啊，另外一个角度是怎样子？我们大卫啊，国家底定了，心里面就飘飘然，他就非常想知道，对呀、啊，现在外面的四围邻邦都臣服于我了，我是何等的这个强壮威武，对啊，我们天朝。有这些万邦来朝，我们是何权势何等的大，它里面已经飘飘然有骄傲的心了。对，甚至不止他旁边的人，对啊，你止不住都会这样想，对啊，止不住都会这样，大家都会这样想，对啊，我们现在东升西降了，大家都这样想。好啦，这个动作神看你这个样子啊，是时候要吃点管教了，不拦阻你。 你自己去想吧，然后你想，你往那个方向越想，你非做不可，我就不拦阻你了。啊，约押也拦不住了，约押还算清醒，他拦不住了，不拦阻你了。这样，对于那个神激动，那个激动，事实上要这样理解，对，你就这样想下去吧，我任凭你了，吃点苦头也好，对全国百姓好，对你大卫当王好，对于写在圣经里面。让后来的百姓能够看到这个教训也好，是啊，所以大卫就点兵点下去，一个王点兵的结果，接下来就闹瘟疫了，对啊，神降灾下来让大卫选嘛，对，让大卫选，对，选的结果还闹瘟疫，哈。亚比米勒有这个敏感度，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面，这告诉我们什么？对啊，我们在被培训的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有机会在神的道上面被神培训，为什么？因为神要用你去影响后面的人，所以我们被培训人在这个时候就要学这一段那里面的属灵教训。我们需要对后来的人，对，会影响他们的敏感度，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我们能够有机会陪着人家走一段人生的人。圣经里面神的描述，把这个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那我们在神面前行得怎么样，会影响到他。对，所以谨言慎行，在弟兄姐妹面前我们谨言慎行不是只是给他看而已，上帝在看着。对啊。我们不敢得罪神，因为不是只是我会因为这个得罪神的事情而受影响，被神责罚会我们跟神的关系会受亏损，不止我们跟神而已，我跟神不止，包括后面的跟着你的，对，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入大罪。好，所以亚比米勒向亚伯拉罕讲这件事，你向我行这。行了不当行的事，对，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的？”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说破到底是哪一件事啊？当然，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就现在就这一件事，他自己的太太被国王带到皇宫里面了，就这件事嘛，所以也不用说破了，一听就知道是啥事了。对，又况且前面在埃及又已经发生过一次啊，所以亚伯拉罕很有自知之明啊，马上讲出来。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人总不惧怕神，我以为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不是这时候讲出来了，哪一件事？他妻子，对，他妻子的那件事，12节。况且我没骗你，她真的是我的妹子。这边有解释出来，在埃及那一次没有解释出来啊。对，况且她真的是我的妹子，为什么？她与我是同父异母的，后来做了我的妻子。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在这边讲到他塔拉至少娶了两个太太，对。所以才会有同父异母的事情发生，然后后来这个同父异母所生的女儿，现在做了我的妹子。所以严格来说，亚伯拉罕没有说谎，对，不过他隐藏了一些信息，这个隐藏的信息，那如果继续隐藏下去，就会造成亚比米勒大大得罪神。好啊，13节。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撒拉说：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对啊，说，亚伯拉罕是我的哥哥， 就是你带我的恩典了。就亚伯兰跟他跟撒拉讲哈，对啊，这件事情如果你到外面说啊，我们就是兄妹的关系啊，这样你就是对我好啦，因为我怕死，因为你长得太漂亮了，对啊，这些做官掌权的看到你那么漂亮，抢去当老婆，对啊，肯定知道我如果就是那个他的丈夫的话，肯定他人家要杀死我。所以对我要这样说，这就是你给我的恩典了，让我不死。哎 好，这事情搞清楚了。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哎，好，这个物归原主啊。你的太太还给你，就还是你的太太。15节，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这时候讲哥哥啊，故意在调侃他们了哈啊，对啊，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啊和家人面前、全家人面前啊遮羞啊遮羞费，对啊，这件事情就过去了。那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对，对，亚比米勒还付了遮羞费1000银子啊，对，啊，这边比较特别的一件事就是，当神在第6节、第7节跟亚比米勒梦里显现的时候讲，亚伯拉罕在神的心目中是怎样的地位？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还给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记不记得神对亚伯兰那个时候叫亚伯兰，呼召临到他的时候？神跟他讲什么？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呢，我要让你名为大，你要成为大国。然后呢，你要使人得福。讲2次，保护神讲完了以后，万国要因你得福。讲2次，神讲2次，通常就是要强调，是非常重要一个神对亚伯兰的呼召。使别人得福，万国要因他而得福。对，所以这里是一个脉络下来的，神没有忘记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对，神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话一出来，事就这样成了。所以他说亚伯拉罕真的就是先知，他真的是。这个先知是要祝福别人的，神兴起亚伯拉罕还有亚伯拉罕后裔，就是为了要祝福别人的，对，要把那个福气，神的福气撒遍天下的，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啊，最重要、最重要的用意啊。那整本圣经我们知道，我们圣经写作脉络这堂课我们就知道了，对啊，对。神整个心意就是要把救赎计划透过亚伯拉罕家族，在这家族当中要使一个对啊，从童生女生的一个儿子，对啊，从他要兴起救赎，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神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要生在律法以下。所以亚伯拉罕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他还有他的后代都是神使用起来要使人得福的。所以神在这里称亚伯兰他是先知，先知这个角色不是要跟你讲他会算命，他知道你的流年，他知道你未来会干嘛，不是。先知这个字讲的是把神要对人说的话，透过这个先知的角色。传出去，所以这个先知就是把神的话传递出来的那一个角色对，先知，他是先知。亚伯拉罕 他要把神要告诉人的心意跟人讲，他是先知。然后这个人，他把神的心意传递清楚，他要为你祷告，他要祝福你，他把你祷告到神面前，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对，然后使你存活。所以表面上是什么？表面上你看到这文字，你可能想得到是什么？哦，亚伯罕来到这一边，因为出了这档事，对呀，太太差一点被人家抢走了，所以呢，他这个先知要为你祷告，你最好还给他。如果他没有给你祷告的话，你活不了；如果他给你祷告的话，让你能够存活。我们很直觉的看到这件事。啊，很直觉的，因为文字上就是这样，不拖这个东西嘛。对啊，他是个先知，你现在偷了一个先知的太太啦。啊，不止，我这边讲那么多，不止，只是针对这档事了了，他为你祝福而已。亚伯拉罕的角色，为什么神让他在迦南地流浪，直搭帐篷？逐水草而居，他可以碰到很多人。这个过程当中，他每一次支搭帐篷的过程也都是与邻为善。目的是什么？哎呀，目的就是扮演他这个先知的角色，与邻为善。所以前面讲到四王跟五王那场战役有没有？对呀。东边在伊拉克那边啊，还有伊朗啊，那边的四个国王联军来打西边的这各个城邦啊，所以亚伯兰跟这些五个王结盟了，与人为善，与邻为善啊，然后目的是什么？不是只是一个生存，他到哪一边支搭帐篷之后，就哪到哪一边就搭起那个。祭坛献祭，我相信这些举止，他邻居们都会看在眼里。又加上他的为人处事，与人为善，事实上亚伯拉罕扮演一个角色啊，透过他的生命都在扮演一个角色。他是个先知啊，把神的心意活出来，活在我自己生命当中。我那一份信神的那个信，让你看到本身这是在讲神要讲的话，对。你注意啊，他接下来第21章、22章那边，对啊，神要亚伯拉罕把那独生的儿子，因着应许100岁才生的以撒献给神，烧了献给他，对，亚伯拉罕真的这样干了，烧了献给他，要烧之前。神把他拦住了，绝对不可以下手杀他。那一个见证，事实上就是写出来，因为我们今天讲到那个先知了哈，对，神的话的传递者。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圣经还没有写完，没有那么多圣经记载的神的话，让亚伯拉罕传了，没有那么多。可是，一些最主要的信息，神要对迦南人讲的，就是透过亚伯拉罕，透过他的行为模式。透过他一个敬虔的生命见证，啊，活在这些迦南人面前，对，这些迦南人都把自己孩子献了给他们偶像神杀了，为了风调雨顺，就以亚伯拉罕呢，你旁边的邻居，他们为了表示他们爱他们的偶像神，都这样干了。为了他自己自私的风调雨顺，都把自己生的亲生的儿子杀了献祭。你呢，亚伯拉罕，你呢？二话不说干，最后被神拦阻拦下来。来，来，神让一头羊，长角的公羊卡在荆棘上，用这个羊来代替。以撒，对，都在讲故事的。神都透过亚伯拉罕他的生活，都在讲事情的。 向当时候的迦南人讲，你敬拜亚伯拉罕的神，不需要把儿子杀了献祭，因为神会预备，耶和华已乐，神会预备。就告诉当地的人，这些有关于对神的认识的事情，就是透过这样的见证，亚伯拉罕的见证。他是个先知，神自己这样讲的。啊，神所使用的先知要向世人说话的，把神的话传递出来。讲完了，不是只是讲完了，拍屁股拍拍没事，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当然，他的文字本身的上下文有讲到啊，亚比米勒，你这个是那、这个要死人啊，对啊，你得罪神啦、啊，现在啊，你赶快把你老婆啊，把那个女人还给亚伯拉罕呐、啊，对啊，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活着，对。如果不还给他，你当知道，所有人都要死。当然有他的文字上直接要表达的，文字上直接要表达有。可是扮演这个先知的角色，不是只有一次事件而已啊！说我老婆被偷走了哈，还了，他为他祷告完毕，不是啊？亚伯拉罕他一辈子跟随神的脚步，他的人生就是把神的话透过他的生命，透过他的生活传递出来，他是个先知。而这个先知的职分，除了哦，话说完了，拜拜，不是，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不是这次不死而已。对，你跟神的关系建立起来，永远不死。啊，感谢主。当然这是有两个角度，我正在讲的过程当中，两个角度，一个文字本身的上下文，现在这个，而它里面的属灵内涵，整本圣经的来看，有这样的内涵在里头。对，这两个角度一起交汇哈、好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了。所以亚比米勒就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给他，还不止，还给他1,200银子遮羞费。然后呢，17节了，亚伯拉罕就真的祷告神了，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跟他的妻子，并他众女仆，使他们便能生育。好。生育的这部分到18节再讲，好，17节那里，对，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请问一开始你看到亚比米勒有生什么病吗？啊，你有没有看到亚比米勒哪边生病了？人家还很健康呢，你怎么知道很健康啊？已经有一个太太，他有妻子嘛，还可以贪图莎拉的貌美。我问你，他身体健不健康啊？我不知道别的，可是至少你可以知道他没有肾虚，人家肾功能还挺好的。对啊。所以有自己的太太之外，还可以再娶一个小老婆，对，还想要娶一个小老婆，肾功能应该还算正常，那既然身体元气满满的，为什么神医好了亚比米勒他的妻子？好。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我们18节来回答这个问题。18节，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这也间接的回答一个为什么他老兄有自己太太的情况之下，还想要再另外娶太太。 生不出来。而这个生不出来呢，显然不是只是遇到亚伯拉罕的时候，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这个已经可能时间还蛮早的。神使亚伯拉，啊，对不起，对不起，亚伯，不是亚伯，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可能已经酝酿蛮长的一段时间了。所以亚比米勒一直生不出孩子，他们家的女人们，对，仆人们、使女们，可能还不止说替亚比米勒生，亚比米勒他的家里的仆人有男的啊。他是王啊，手底下的大臣有男的，显然那个时候已经造成一个非常困扰的问题。属于亚比米勒家的，他手底下那些家臣、这些仆婢啊，都生不出孩子。他手底下各家的人啊，那些叫他老大的，他手底下的小弟们，家家户户都生不出小孩。啊，是不是这个样子？有可能是啊。啊，如果只是单次事件，好啦，他们见面没几天吧。哦，这个亚伯拉罕去到基拉尔支搭帐篷了，待了那么几天，然后呢，他太太这个美貌啊，风言风语就传出去了。哎呀，正好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亚比米勒他就需要一个小太太帮他生儿子，好嘛，那我就开始的，那就把他找过来了。如果就是那么几天的时间，请问会有这一句话吗？亚伯拉罕祷告，神就医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如果就这么几天而已，他根本来不及去测试啊，他的太太到底撑多久来生孩子啊？怎么还生不出来？就没有了嘛。所以，如果这是一个问题要解答的话，显然不是只是亚伯拉罕终于在这里稍微住几天才发生这个事情，不是的，对。肯定在亚伯拉罕还没有搬过来支搭帐篷之前，这个亚比米勒他已经苦恼这件事了。对，家里面的这些他自己，他手底下的仆人们，对啊，家家户户生不出孩子，这样才可能比较合理嘛，对不对？对。好啦，那现在好，那如果真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你看到神为什么说亚伯拉罕的角色是先知？他来这里的目的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知道我意思了吗？对，不是只是一次事件，神让亚伯拉罕来到这边，不是只是一次事件而已。哦，就是为了自己太太被亚比米勒抢走这样而已。然后为了这档事，所以神说亚伯拉罕，你是个先知。万一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亚伯拉罕你就不是先知了，是吗？我相信不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比较可能合理的解释，为什么神忽然这时候说他对亚比米勒来说他就是先知，他来这边是要为你祷告，使你能够存活。应该不只是一次单次事件而已。对啊，你这死人啊！我现在要你命，因为你偷人家太太。应该不止这样。对，你还回去，他为你做。对，很可能神差派亚伯拉罕来到这边，就是扮演先知的角色，就是把那一个敬畏神的好处。透过他自己的生命，透过这样中间这个交往的过程，要祝福亚比米勒，要替亚比米勒解决他们家族 没有，可能没有后代的这种问题，所以亚伯拉罕被神差派过来，为他们传递，为亚比米勒家传递神的心意，然后来医治亚比米勒家生不出孩子的问题。好啦。类似七节，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也就是之前不能生育，所以才有这个医治的需要。所以神差派亚伯兰来到这边支搭帐篷，真的就是使用你。亚伯拉罕让他是成为神的先知，让他为这里的人祝福，让他们在神面前也因为这些事情有机会来敬拜亚伯拉罕的神，使他们存活。好，到这边有疑问吗？
牧师，我想问一下，
嗯，
就是刚才说了这个，因为18节那说，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的缘故，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好像有一点矛盾一样。
是，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就好像我们自己对这个事件的处理的话。觉得我们人怎么样？我们人很无奈啊。你不可能知道这个3个月以后、半年之后人会怎么样，你没办法知道嘛。所以，如用我们这样的立场，我们来读这一段的话，亚伯拉罕为耶啊为、哎、对不起，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妻子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妇人不能生育。我们人的见，假设耶和华神的见识，就好像我们人的见识，不知道3个月，不知道2年之后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如果都不知道的话，那唯一的解法就是说，好，对啊，为了撒拉被抢的缘故，就是现在啊，就是这么几天的时间，神就已经让这个亚比米勒家中妇人不能生育。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追到更回去了，更前面的事了。那可是这个不对呀、啊，不对在哪里呢？如果亚比米勒家妇人不能生育，就是这2个月的事情的话，那2个月这中间没有人生孩子，应该挺正常的，不应该造成一个大问题。对，如果耶和华的见识是我们这种人的见识的话，对，为了这个他杀来被抢走，然后现在又放回来，为了这个缘故，然后神就是，那这也就是短短的顶多一两个月的时间的事嘛，顶多嘛，他太太很漂亮，没有多久，哇，是不是名声就出去了，然后就亚比米勒就来把他太太带回家，要当压寨夫人了这样。所以，也就是这件事情，也就是只有2个月之内的事情。那这2个月，亚比米勒家妇人不能够生育，不就很正常吗？你懂我在说什么吗？神
我
死
懂，
啊啊！
懂了。其实就是说，哪怕是说亚伯拉罕和撒拉去那边，就是住了半年了，他这个不能生育也是已经正常的。你那个孩子9个月从怀孕到生育9个月嘛，其实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虽然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亚比米勒他们。这个家中的这些人就已经在这个不生育的状态当中了，因为有前面的那一句，他抢了撒拉以后，神说你是个死人吗？他是个先知，他为你祷告，怎样怎样，这一句话，亚比米勒他就能降服，也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这个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呢，这后面的那个属灵的原则就是。神可能要拯救亚比米勒的，在这他们这个民族吧，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牧师。
我也这样想啊，就是至少解决他手底下的人生不出孩子的问题。
哦，好的，
对，
好，谢谢牧师。
对我刚刚讲的就是到第18节，就人的见识跟耶和华神的见识的区别，我们的见识真的就没有办法突破这个，对吗？我们做不到嘛。3个月以后，半年以后，我们这些事我们都不知道，可是神不一样，这些都在神的手里啊。所以亚伯拉罕这个人的出现，是因为神要祝福人，啊，是因为神要祝福人，哎，那也是透过啊这一件事，他们家孩子都生不出来，啊，都生不出来缘故，所以亚比米勒这相对来说，这还算是个比较公义的人嘛，对啊，他还说自己的国家是一个有益的国啊，对啊。哎，也那为什么会是想要去找一个第二个太太？至少第二个，有没有第三个、第四个？我不知道了。当国王很难讲的哈，对，生不出来，对，生不出来。啊，只有透过他们家生不出来的事情，亚伯拉是为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对，培训亚伯拉罕，对，为了这件事情，对，撒拉后来居然被带去了，啊，带去差一点要做人家的小老婆了啊！这件事情让亚伯拉罕去再次经历神的奇妙的作为，对。也让我们今天能够讲述那么多故事嘛。我也伸手拦阻你，免得你得罪我这个原则。你在在神眼前，你是个义人，神会拦阻你，免得你得罪神。好，所以整个故事，神有神自己的心意啊。那我们解经的人，就是把这些神的心意挖出来，在经文上下文的查考当中，把里面的道理思想通达的情况之下，把那些神的原则挖出来，让弟兄姐妹能够领受，能够知道哦，原来神让不是只是又一次圣经上风花雪月的故事而已，这里面有属灵原则要让我们学习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疑问？
没了，牧师，我问完了，谢谢
好，
牧
谢
师。
谢。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啊？
刘老师，
老
你
师
先，
好。
刘
一个一个来，请。
哦，那为什么我就说前面就说已经就是亚伯拉罕为这个亚比米勒祷告，神都医治好了，为什么下面18节又来个？又是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把这个放在后面呢？就说前面17节，亚伯拉罕已经向神祷告，神就医治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了，和他的众仆人。为什么在十八节中，
十八节头一个字是什么？
就因着撒拉的
啊
缘故嘛？
啊，那什么时候要用音呢？
那是不是，就说是前面医治了，后面又不让生育了，能不能这样理解？
啊，不是啦。
对呀，啊，我也在这，就怎么这就是
他在补
前面
充
都
说明，
哦，
圣
说
经
明好，
在
明
补
白。
充说明，所以有一个因在那里。
哦，好，谢谢，明白。
哎，我就是看到这个，这一切完全都是神的安排之下，亚非拉罕啦和那个亚利米呀、那些王啊，还有他家中的不生育的臣仆，完全是在神的安排之下，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神安排什么？
安排这个。 哦呀呀，他的妻子不生育嘛，还有家里的臣仆不生育嘛，那一切的话都是神的计划的，计划的安排之下，是不是？
你可以这样讲。
哦哦，哎，感谢主，我宁愿看见那个你讲的那个亚比尼姐还听懂神的话的时候，他里面就送活了。他理解了，他那个压力里面跟神有关系了，灵里面有关系了。我又问一下大卫，大卫点兵的时候，大卫点兵的时候，他这样神也允许了。这个那个压力里面他已经听懂神的话，大卫应该也听懂神的话了嘛，神还他还要继续这样做。
我听不懂你在讲的逻辑。
我说那个大卫啊，你是讲的那个大卫，大卫是不是他点兵哪些数点那个名字嘛？数点名字的时候，那个大卫，这个大卫他没有神允许他去数点，这个亚比尼连神囊叫他囊住的时候，那个他里面听懂了神的话。那大卫上个没听懂了，
没有，我举大卫当例子，不是要讲这个，我举大卫点兵的例子，要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做王的，他如果得罪神，做出来的话，会影响到后面的人。哦，所以在这里面就有一个，对啊，哦，就提到了亚比米勒，他讲话的时候，你竟使我和我的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他讲这句话就表达他有这个认识，他一个人的行为如果是犯罪的话，会将他国里的人陷到大罪。我为了要描述这件事情，所以我举大卫的点兵那件事。那件事情，那这个文字上你可以看到，就是他骄傲起来了嘛，对，他骄傲起来，结果点兵的后果就是到后来神的责罚下来，不是只有大卫啊，他手底下的人也遭殃。
为了
描述这个才讲到大卫的。
好，谢谢。好的。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疑问？
老师你好。
你好。
第一章的经文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呀、啊？因为那个时候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敬畏神了嘛，这些人都不认识神。神要借着这个亚伯拉罕搬到这个基纳尔、然后给这一个不信神的这一个国家。但是这个以利米勒呀，是叫以利米勒好？
亚比米勒，很像，我知道。
亚比米勒，他其实也是敬畏神，但是他不是那么认识神。所以神就让亚伯拉罕在那里去给他传福音。神拦阻他不犯罪，然后告诉他，亚伯拉罕是先知，他为你祷告，使你存活。其实就是神让这些迦南七族的这些，让亚伯拉罕在这周边去祝福人，让这些人回转，但是他们都是拜偶像的嘛。这个亚比米勒还比起那些拜偶像的那些国家还好一点，所以就让他存活，不去死亡，可以这样理解吗？
大方向来说，
然后也让
可以，对，
也让亚伯拉罕这样经历神，他的使命，他身上的使命，他是先知嘛，他就是祝福人的。亚伯拉罕自己也知道，也经历神的这种奇妙和同在，他祷告真的就是让这个亚比米勒的这全家人，应该是他们全肯定是结婚到现在都没孩子，如果是有的话他不会有那么迫切，可能是一直没孩子，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理解正确吗？
我也这样理解的。对，
好，谢谢老师。
好，谢谢。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好啊，所以 圣经没有废话，每一个字都有它各自的内涵，你要去读出来。所以要解经啦，如果没有解经的话，对啊，诗篇119篇130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发出亮光。换句话说，没解开呢，你就别想要有亮光。解圣经是太重要的，对啊，解圣经太重要了。所以老实说，我在预备今天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那么多耶，就是因为这个细细的解下来的过程，发现它里面的字里行间有神要去表达的事情，所以就在解经细细的揣摩去解经的过程，你就看到了，就看到哦，原来细细的去思想它，查考它，你会发现神在这一个故事当中的用意不是只是表面上我们一开始读的那么简单而已。对，最明显的十八节，对，为了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这个已经是什么时候啊？对，那你去试细想，哦，原来，对，你十七节就连带你就开始能够体会更多了，能够知道更多了。对，亚伯拉罕是被神差派过来做这个工作的，来祷告的， 为医治亚比比勒他的全家，然后他这个大问题，大家都生不出孩子，这个大问题为这个来的。对，然后十七节那里，对，神对亚比米勒说他的用意了，对，针对亚比米勒你的需要，亚伯拉罕来是做这个事情的，他是你的先知，他是先知要为你祷告，使你能够存活，让你能够认识神，让你能够经历神的大能啊。那这个故事又可以看到哈，就连带就可以看，如果我们这样解释对的话，我相信是对的哈。那如果这样是对的话，亚伯拉罕他在这边流浪，就扮演那一个是一个神所使用的仆人的角色，对。透过他体会神的那些心得，跟他邻舍邻居来分享的，他就是扮演这个先知的角色的，而且还不止，还要为他们祷告，为这些邻舍们，为这些迦南地的人来祷告的。对，好，没有的话我们继续讲到下一个段落了。对，选民列祖的历史，亚伯拉罕蒙召还有蒙应许，这个到二十章。我们接下来要看以撒了，以撒的出生，还有接下来神在亚伯拉罕以撒他们的信心更大的考验啊。对，那这一部分能够到二十一章到二十六章，所以好多好多亚伯拉罕的故事，以撒的故事都会涵盖在这里面。对，比如说以撒的出生，终于一百岁到了，隔年他真的生出孩子，神应许的，停了经的人还能够生孩子，对，神迹嘛，所以这个事情。然后再下一个，到以撒十四岁的时候，刚才有稍微提到一下，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燔祭，就是这个祭典是要把祭物烧了献给神的，就把以撒十四岁的时候让他烧了献给神，叫亚伯拉罕把以撒烧了献给神，他居然照做啊，这个故事哈。然后对啊，哦，这中间还有夹另外一个故事，生下来以后怎么样处置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就是亚伯拉罕的庶出的长子。对啊，那边有信心功课啊。对，刚刚长到十四岁，神就吩咐亚伯拉罕，告诉他把这个十四岁的庶出的长子跟他妈等于像撵出去一样，就离开他们家出去吧，把这个 大儿子让他出去流浪。对亚伯拉罕说，是不是信心的考验？是啊，就是信心考验。好， 然后以撒14岁烧了献给他，然后接下来为以撒找媳妇儿，对，回到伊拉克去找媳妇儿的故事，然后就一路这样下去了，对，对，对，以撒跟利百加后来生双子的故事。对，一直下来就是信心更大的考验开始啊。对，所以接下来上场的人物就是以撒了。来，我们开始来看21章。好，然后这个故事还蛮长的哈。对，不过我们很快来看过去，先从第一节到读到第七节吧。我们就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来。来，谁来帮我们读呢？1到7。
我来读。以撒出生，耶和华见着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了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撒拉，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就必与我一同喜乐。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孩子见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宴的宴席。到这儿吗？
好，可以了，谢谢谢谢。好，
感谢主，
谢谢弟兄。好，所以99岁的时候，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啊，向撒拉显现，然后对，在显现的过程里面也连带的啊，神要把毁灭啊索多玛恶摩拉的事情告诉了亚伯拉罕，所以有亚伯拉罕跟神的对话嘛，然后也有我们讲过的故事。在毁灭索多玛厄罗摩拉之前，把罗德跟他的太太两个女儿要带出索多玛的故事哈，对，好，那些事情都走过以后，一年之后对，第一节了，耶和华按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就是让他生了儿子，哎，100岁生了儿子。第二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神迹奇事，这是神自己做的。到了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整件事情是神迹奇事，人自己干不来的，因为月经都停了嘛，亚伯拉罕也100岁了，对。所以生不出孩子的状况之下，可是神却让他们从夫妻的管道生了孩子，那只有神在里面帮助他们才做得到的事情。好，所以里面的逻辑是神呼召亚伯拉罕，告诉他100岁要生儿子，这件事情神说出来就是要亚伯拉罕信啊。然后撒拉一开始听到就在那边偷笑，神还是坚持一定会生，你笑，我知道你笑，可是神没有论断撒拉那个笑，对啊，接下来他们显然是在期待的状态，也就是信神的话的状态，所以这对夫妻可爱的地方就是笑归笑，可是他信，对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耶稣是。你是信的很自由的，你是信的，不是这些条条框框教规教条锁着你的，不是，你信耶稣不是板着脸，好像 很有那么一回事的道貌岸然才叫做敬虔，不是的，对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神是有血有肉的， 我们所信的神他是有心境的，对啊，你有幽默感他也有的，不要把神想的那样子，就是律法主义这样子，对啊，高高在上，然后就是不苟言笑的神，神不是那样子，对，神要我们亲近他，你亲近，难道 你跟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你能够亲近他吗？你完全亲近不了的，抱歉了，对啊，所以不要觉得你相信的神一定是那个 不一丝不苟才叫做敬畏的，不是的，你所信的神是感情非常丰富的，好，对，所以撒拉跟亚伯拉罕都觉得不可思议，撒拉在偷笑，对啊，神都不觉得撒拉在得罪神，没有啊，不是这样的理解的，神知道你们觉得匪夷所思，神知道，对好啊，他们知道以后即使偷笑过了，人家还是信的状态，还是等着那一百岁的到来，等着神给他们成就，他知道人做不到啊，所以弟兄姐妹这才是重点了。神要你经历的就是你知道你靠着人自己做不到，那种经历对你来说才叫做建造，学会倚靠神啊，学会倚靠神啊，这非得要经历不可了，要不然你怎么相信耶稣死里复活呢？对不对？如果你信的耶稣都是报告完毕，你用你自己的方法啊，对啊，你的人脉打打电话，事情就这样解决的话，你信的耶稣是谁啊？听你报告的人而已，你根本没有经历他有多少奇妙的作为的，对啊，那不是耶稣要你信的啊，不是。耶稣要你信的就是亚伯拉罕说这个罗马书 四章吧，罗马书四章四节，亚伯拉罕信的神是使死人复活，对，是无变有的神，也就是用那一节圣经亚伯拉罕这样信，你也这样信，这就对了。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创造的主宰，你的帮助从谁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不要忘记啊！对啊，你遇到的事情啊、哦，对啊，对，不是打打电话、走走人脉、跑跑关系就可以解决。如果这样的话，你信耶稣信什么？你试试看，你不用人的方法，你试试看神的方法怎么样？对，你祷告，你按照神的话去行。跟神的话违背的你绝对不行，不这么做，你就照神的意思做，神要你做你就做，你试试看，你试试看在这些你做不到的事情上面神怎么为你来开路，这个叫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信在神的应许上，就在这里，所以我们正在经文正在经历的就是这件事，信在神的应许上，是神的应许在引导你的人生，而不是你的环境引导你，而不是你觉得你 手边能够做的事情在引导你、你做这个赚钱会一直赚下去，所以你就这样做，这件事就一直引导你的一生，不是。神要我们基督徒信的不是这样，是他的应许在引导你、第二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真的怀孕了，到神所说的日期，这很重要啊。既然是神的心意就是照神所说的日期，一年以后，那真的这件事一年以后，99岁的一年以后就是这个时候100岁，所说的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第三节，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名字起名叫以撒，喜欢笑，呵呵，对啊，他们两个老夫妻了，生了这个真的等来的、神应许给他的，他们凭着信心这样不可能生的生下来的、高兴得不得了，对啊，夫妻两个人笑，儿子可能生下来也很喜庆，都在笑嘛。第四节， 对啊，那个时候第六节就讲这个，第四节，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这句话很重要，重要在哪？神是守约时时爱，神要信他的子民们都像神这样守约。那其中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证据是什么？家中的人马上行割礼，家中的人生下孩子第八天行割礼，这是神在约上讲得很清楚的。你用照神的约定来行这件事，你向神表明你在神的约里面，这个孩子是在跟神的约当中出生的。所以就代表的亚伯拉罕也站在他的约上面，他也守约，向神守约，第八天孩子生下来给他行割礼，按照神的话做这件事情，就是向神表明你向神守约啊。对，好，那我们继续下去哈，第五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一百岁。第六节，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好高兴哦，老蚌生珠啦，好高兴啊！对，以撒这个字啊，喜笑，好开心啊。第七节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孩子呢？”没人想得到了，谁能预先这样说呢？那 讲在撒拉的嘴巴里面完全合适。他等了一辈子了，月经都停了，实在没办法生了。对啊，14年前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这时候亚伯拉罕100岁，14年前撒拉实在没指望了，他觉得自己再也生不出来了，所以把使女夏甲送给自己的老公，你跟他生吧，生下来算我的。你说身为一个女人做这个动作有多无奈啊，她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生孩子的盼望，结果这个时候啊，14年之后居然让她等到，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撒拉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好开心好开心，能够体会到吗？因为他真的实现了，因为真的等到了，因为神给他们的应许真的实现了，感谢赞美主了，对不 对？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人我自己女人我自己知道生不出来的，就居然生出来，神给我们生出来的。对，神使我喜笑，在撒拉的角度，这叫做归荣耀给神啊。虽然他不是祷告祷告的我们那么通词达理啊，经历过无数次的这个教会当中的各样的这个众人的祷告啊，所以我们都会讲套话了。他这完全不是套话，神使我喜笑，归荣耀给神。不是套话，他是发自于他的真心的诉说，神使我喜笑，归荣耀给神。感谢主啊，我们弟兄姐妹就是操练祷告的时候，不是操练你圣经背的时候啊，不是操练你祷告的东西，你真的是通词达理，对啊，文词并茂，那一点都不重要，甚至神不喜欢。套话嘛，歌功颂德的套话嘛，神不喜欢。不是发自内心的嘛，神真正喜欢的是这样的，就是发自内心，很自然的，很直接利己的，把自己直接的向神感恩的心情诉说出来，这是神要的祷告。对，好啦，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我们接下来可不可以请来 李燕姐妹，李燕姐妹方便吗？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可以吗？李燕姐妹，啊，不可以，好好好，没有问题。啊，黄小玲姐妹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
感谢主方面。亲爱的天父，孩子，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啊，叫我们主啊，真的带到这个平台上，叫我们来真的听到这个主啊，听到主你所差派你的仆人主啊，与牧师来带领孩子，我们学习这主啊，真的在接近这方面真的是很重要。多少时候孩子，我们对这个主啊神的话语真的不明白，主啊，孩子也向你感恩和赞美你这样的恩待，孩子我们，主啊，孩子谢谢主你，主啊，你真的不亏待你的每一个儿女，主啊，叫孩子我们真的在这一刻上，主啊，叫孩子我们明白，主啊，当亚伯拉罕他真的，主啊，他是那样的，主啊，真的是信心之父，他按照主你的，哎，主啊，是那真的，你说带领了主啊，他都那样的去做，主啊，还是感谢你，谢谢主你，也叫孩子我们主啊听到主啊亚主啊对亚撒米勒，主啊，是那还是感谢你，他们说主啊这些主啊真的叫孩子明白，主啊你凡事都是主你所带领的，孩子向你感恩和赞美，主啊，孩子你也知道孩子的无知，主啊，求主你也真的在孩子身上做那奇妙的工作，所以孩子主啊真的多少时候在道上不明白，主啊，求主你也开启孩子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道上不明白，主啊，求主你真的，主啊，孩子我们也相信主你会带领孩子，既然叫孩子做到这个平台上来学习，主啊，你会负起完全的责任，主啊，孩子也相信主你，主啊，叫孩子我们里面的主啊自己的里面都除去除干除掉，主啊，孩子感谢你，谢谢主你，你也祝福主啊在平台上的每一个主啊听到的弟兄姊妹老爷们，主啊，真的我们有一颗来寻求主你的心，我们愿意听，我们都是来寻求主你的话，求主你也坚固孩子我们每一个人吧，孩子感谢你，谢谢主你，主啊，借着这样的平台，这样的时间，主啊，这个礼拜天的时间，主啊，是那借着于牧师来做这一点的时间来分享主啊创世纪这一刻，主啊，孩子感谢你，下的崇拜也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还继续的祝福，主啊，是那把于牧师交给你，你都时时主啊恩待他，他那样的摆上和付出，主啊，为真的为着主你的福音，主啊，完全的献上和摆上，主啊，你都大大的祝福他，还是感谢你，谢谢主你，主啊，还是在你面前不知道如何的祷告，这样短祷不配奉主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感谢主。